就放到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看从永远到永远，那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么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经在这一章里面它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说明它的工作。一个就是创造，这个创造这个词一共用了三次。一次呢就是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用了创造这个字。还有呢就是第21节，神就造出大鱼，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用创造这个字。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创造人的时候。那么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呢，主要特别指着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神可以说神借着他的话，他就创造了万有，他是使无变有变为有的神。所以这个词呢特别是用在创造，而且创造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这是最开始的，所以圣灵用了创造这个字。但是呢在创世第一章里面还有其他的词，像造。那么这个造呢就意思就是说是比方说神创造一棵树，那么现在呢你树来做，用树来做这个椅子凳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用的词是造。那么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创造天地，这个宇宙的确是神的创举。那么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神是用全能托住万有，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借着他的话他就创造了万有。那么讲到人的时候也是讲到创造，所以我们知道说人乃是万物之灵，可以说人乃是神的杰作。在所有神创造里面，我们要知道说神造人是特别不一样的。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创造人的时候，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比方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然后神就把光跟暗分开了。所以讲到光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那么然后呢神就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等等。所以只要一句话一事情就成了。但是讲到创造人的时候，神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好像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人和所有神其他的创造是不一样的，而且人是神最后的一个创造，是在有了光以后，是在有了第一天是让光和暗分开，第二天是让上跟下分开，第三天是叫死亡跟生命分开，然后第四天有了光体，第五天呢水就滋生了有生命的物，还有雀鸟要飞在地面上，然后第六天呢我们知道说神呢就叫这个就造了这野兽等等。所以是在这些都完了以后，那么现在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可见前面神的工作都是为着最后神这个工作。所以在整个神创造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很明显不光地是根据神的旨意，那么最摸着神的旨意的在所有万物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人的的确确是在心目中他是完全不能和其他相提并论的。所以人的的确确是万物之灵，人的的确确是神的杰作。 那么这里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讲到我们，所以在神格里面好像神开了个会，父神、子神、灵神，现在呢是很郑重的要做一件事，现在乃是根据神的旨意，那么神要创造人了。所以神不错，他可以用一句话，人就诞生了，人就被创造了。但是现在讲到人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一个很慎重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叫做神格的会议。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讲到造人的时候，还不是说有光就有了光，有人就有了人。现在神要问说我们要造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他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讲到空气，神没有说我们；讲到光，神没有说我们；讲到星星、月亮、太阳，神没有说我们。但是讲到创造人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和神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人跟神到底哪一点有关系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难怪这个写诗的人说，尤其是约伯记里面说，人算什么，你竟把他放在心上。在整个宇宙万物里面，如果你说神今天把我们人放在哪里，你说放在地球没有错，但实在说来，神是把人放在他的心上。所以在所有的万物里面，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那么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什么意思呢？等一等，我们读另外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了。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很清楚的，当人造好了以后，人像神。那这里的像神，不光是外面的，而且是里面的。那么等一等，我们就很清楚到底神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说，人的确是根据神的形象来造。那如果人是根据神的形象来造，就证明说神有一个意思，就是无论我们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彰显他，叫人想起他。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我还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学开车，我的技术不是很好，所以常常出了一些差错。那你巴西人呢，他一看到因为有一些差错是几乎不可原谅，因为非常危险，所以这些巴西人当街就喊起来了。他们喊起来怎么喊？他日本人呢，意思就是说日本人你怎么闯这个祸。因为那个时候在巴西日本人很多的，那因为我跟日本人差不多，长得差不多，所以我里面就很纳闷，我很不好意思，我说错明明是中国人的错，结果现在人说是日本人，就是因为我长得像日本人。所以你知道相像是什么意思？相像就是说，今天对于巴西人来讲，我就做了日本人的彰显。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形象来造人。所以可见神心中在想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人造好了以后，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人都能够叫人想起神，人可以做神的彰显。所以很明显的，神创造人有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他的彰显。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他的彰显呢？因为下面接着他给我们个使命，换句话说，在我们上有一个工作的。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这里很明显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造人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份的工作。就在第五天的时候，神就造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第六天的时候，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人是最后造的呢？因为神给人有一个托付。神当他第五天造了鱼、空中的鸟，然后第六天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一切的昆虫，然后他要把这些东西，要把他所创造的放在人的手里，给人一个托付，给人一个使命。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一个，我稍微点出一点来，就是在这个六天的工作里面，实在说来是两个循环，头三天是一个循环，第二三天是另外一个循环，你就看出来在神整个工作蓝图里面有他的计划。第一天是叫光跟暗分开，第二天呢就是上跟下分开，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下面的水就是海洋。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然后神就让什么水退去，然后旱地就露出来了。本来整个的地球根据第二节，那么好像是完完全全一片汪洋的海洋把它包围住的。那就是因为把它包围住了，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上面的跟下面分开了，所以中间就有了空气。然后呢，你看整个的地球是被海洋包围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圣经让海退去，水退去，然后旱地就露出来了。那旱地露出来什么结果呢？为什么有旱地？空间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让水退去，要让旱地露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然后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水要退去？因为水很明显代表死亡的，所以等到死亡一退去，水一退去，地露出来，那这些地是为着什么？是为着生命能够成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最低等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植物的生命。那么这个植物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你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的生命要布满整个的全地，那是最低等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神把水跟地、旱地分开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着生命。所以很清楚的，这是头三天。意思就是说，等到光跟暗分开，等到上面跟下面分开，等到水跟旱地分开的时候，那最终呢，神心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地上充满了生命。不过这个生命呢，是最低等的生命。那这是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呢，你就发现跟第一个循环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神重复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工作，不过它的深度和广度不一样了，是更深了，也就更广了。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是抽象的，但是到了第四天，光就具体化了，所以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阳。现在好像光是可以捕捉的，光可以具体的。本来呢是朦朦胧胧，你只看光跟暗分开，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他刚刚生下来，他的眼睛只看见光和暗，但是慢慢慢慢的，慢慢慢慢，他的解析度越来越清楚了。然后在他的眼前所看见就是他母亲的脸，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在母亲的面光中底下来活着的。所以难怪你看见每一个人对母亲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因为在他的眼睛，等他的眼睛他的解析都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在他眼前所看见的是个轮廓，那个轮廓就是世界上爱的轮廓。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天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到了第四天，这个光就具体了。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总是往前深一步，更进一步。 那么第二天上跟下为什么要分开？如果光分开的话，我们说有上面的空间，有下面的空间，你可以说上面是一体，你可以说上面是气体，下面是一体，没有错。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到底海的意义在哪里？到底空气的意义在哪里？那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你看见光有空气是不行的，光有空气好像是虚空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空气就充实了呢？乃是等到神让飞鸟飞在其中的时候，所以等到飞鸟翱翔在空中的时候，现在我们说这个空气，这个空中就有了它的意义。为什么？现在有一个生命充满了那个空气天，所以每次我们看见飞鸟翱翔在空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当初为什么要造地球，为什么要光和爱分开，为什么上跟下分开，最终的目的还是为着生命。而现在你看见说在空气里面有，在空气天里面有鸟，在海里面有鱼，所以现在你看见在有一个生命，它可以逆着潮流的。如果你今天光一个树叶，它可以顺着潮流而下，它不可能逆流而上。但现在有一个生命，你看见它可以抗着水流，可以一直往上去的。我们尤其如果到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大家到 Boston 不是到这个尤其到美国西部比方说到这个到西部，尤其到那个Bill Gates 所在的地方什么地方西雅图，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像温哥华那一带，你知道有一种鱼，它的确是逆着这个流而上，一直追回到上源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深度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经得起潮流的，它可以做中流砥柱的。所以你看见空中有飞鸟，然后海里呢有鱼。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你知道等到这个生命这个充满了空中也充满了海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现在神就给空中赋予它的意义，给海也就赋予它的意义。为什么？原因就是现在有一个生命比植物的生命更高一点的。所以这就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按理来讲地上不是已经有生命了吗？不是从地上就发生青草吗？但神不够的，现在神要创造一个生命，就好像从地里面长起来一样。因为从地里面长出青草，这就是我们的植物。那么圣经有个很特别的形容，虽然神是用泥土造了地上的走兽，但他特别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就好像地要发生青草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让动物的生命，现在比水比这个鸟比海里的鱼还要更高一等，现在呢它要布满整个的地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生命不只是有感觉的有知觉的，而且呢可以在地上行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见跟第三天，神比第三天的工作又深了一点，意思就是说神所要的是丰满。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起步，但是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是指着成长，也是指着丰满来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尤其讲的以弗所，他常常讲的丰满这个字，每次讲的丰满都跟成熟发生关系。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满足于低等的生命，神不会满足于幼稚的生命，神所要的是更高的生命和更深的生命。你看见鱼能够往深处去，所以我们的主不是说吗，把网开到深，把水船开到深处，让我们下网打鱼。很多的鱼你只能在深处碰到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生命乃是深处的生命。不止如此，神也需要的生命好像老鹰一样，好像蝴蝶一样， 好像鸟一样能在空中飞翔的。所以你看见说神的创造在每一个创造里面背后都给我们看见神心目中他所渴望的，他所要的是什么。他可以开始一个工作，但是他的工作永远是更深的。除非我们达到更深，除非我们达到更高，除非我们达到更丰满。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保罗书信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是更高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是全本圣经最深的一本书，讲到经历没有一本的书比腓立比书更深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主所要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乃是更深的生命，像下网打鱼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不只写了以弗所书，也写了腓立比书。但如果你读到加拉太，读到哥罗西的书的时候，你看见加拉太书乃是给我，不是腓立比，不是哥罗西书，乃是给我们看见更丰满的生命，给我们看更宽广的生命。所以不光是更高，不光是更深，而且是更丰满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借着神的创造，表面上你看这是物质上的创造，但神心目中永远根据他的原则，他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错，有了神的儿，有了基督的生命了，是不是就这么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传完福音受完浸以后，我们很高兴呢，但是很奇怪，你每次如果每次受浸有十个人，如果一年有十次受浸，应该一百个人，那么应该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个人，结果你发现说过了一年以后人还是那么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人以为他一得救那一天他就毕业了。所以你在马路上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已经受了浸了吗？我不是已经拿到天堂的票了吗？我不是今天已经不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了吗？所以你看见吗，许多基督徒觉得我只要蒙恩得救就可以了，我只要能上天堂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的心能不能满足呢？神今天的的确有个大的家庭，有许多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要问说，如果神的儿女都是幼稚的，如果神的儿女都是浮浅的，如果神的儿女不能够经历更高的生命，不能经历更深的生命，不能经历更丰满的生命，如果这个生命不是成熟的，你看见你就要知道说神心中是不满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女，但是为什么要称为神的儿子呢？因为这些人成熟了。一个不成熟神的儿女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你看见吗？一个成熟的人永远是叫别人使叫人使人与人和好的。所以你看见在主的心目中，他不光要救我们，而且不只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会以我们蒙恩得救为满足，他不会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只要能够就好了。所以难怪很多基督徒就做个最简单的基督徒，现在我只要礼拜天来聚会，现在我只要蒙恩得救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然后其他的时间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让所有属灵的事情让专家们去管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主的宝血拯救来的人，都是祭司，都应该侍奉神的。那为什么今天侍奉神的人，为什么侍奉这件事只在一些专家，在一笔少数的人手里呢？原因很清楚的，就是因着我们懒惰，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已经够了。所以如果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说，弟兄，你蒙恩得救了，你多少年了？你圣经有没有读完一遍？你到今天你有没有救一个人？你每次祷告有几次神是听你答，神是听你的祷告，神是听你的祷告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不追求的，当我们马马虎虎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点快乐，基督徒做基督徒当然有平安有喜乐，当然我们要唱诗歌，当然许多时候我们会跳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难道今天只要我只要有生命就好吗？如果有生命就好，只要有第三天就不需要有第六天了，也不要需要有第五天了。为什么神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呢？因为神非达到丰满不可以。如果有一个东西叫做生命，神所要的乃是丰满的生命，乃是更高的生命，它是有高度的，是更深的生命，它是有深度的，是个更丰满的生命，它是有广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这么久了，我们是基督徒不错，我们有深度吗？我们是基督不错，我们有高度吗？我们是基督不错，我们有广度吗？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是有两个循环来做预备的工作，然后有一个生命要出现，那个生命比这些都更高的。所以人乃是神所创造万物里面最高的那生命，而这个生命高到一个地步，神说你只要看见他，就好像看见我一样。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神把尊贵荣耀给我们做冠冕。你看见今天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要人出去像王子一样，神要人出去头上都戴着冠冕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拿什么做我们的尊贵和荣耀，做我们的冠冕？什么时候你出去，什么时候查理王子出去，他所代表不是他的个人，他所代表乃是整个英国的皇家的王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叫神得的荣耀吗？今天神已经把尊贵荣耀赐给我们做冠冕，今天我们能不能说我们随便，我们可以随便放松的？你想想看，当一个大使，这个驻美的大使，或不管怎么样，他失态的时候，他喝醉酒，他闯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闯祸，他是把整个国家都代表错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一直等等等，好像有了更高的生命，好像有了更深的生命，好像有了更广的生命，够吗？神不满意。只有一样的生命叫人能想起他的，只有一个生命能够彰显他的，那个生命才是神心目中最高的生命，而那个生命就是人的生命。所以请记得，在所有万物，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你看见说人乃是神的杰作。好，这是指着神把荣耀尊贵赐给我们做冠冕。那么神给我们冠冕只是装饰我们的美丽，只是给我们一些装饰吗？不是的。因着这个缘故，神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人不只是彰显神，而且现在人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其实神自己创造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他自己可以管理的。等到他创造所有的动物的时候，神自己可以管理，因为他就是宇宙的权柄。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权柄，所有的权柄的来源是从神来，只有神有权柄。但是稀奇不稀奇？神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他代表的权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管理，他让人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被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人真的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完成了神的使命。我觉得宋山杰博士说得很好，他说神造人以后，神是要让人做海陆空大元帅，因为这里海里的鱼就像海军一样， 这空中的鸟像空军一样，那么地上的走兽就像陆军一样。所以神给亚当的目的是什么？创造他的目的不光是拿，不光是让他以光荣耀，不光是把荣耀这个尊贵赐给他做冠冕，而且因着他能代表神，因着他能彰显神，所以他就能够治理这地，叫全地都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有的昆虫？莫非宇宙发生了一些事吗？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段圣经，你不能光明白这段圣经，你需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等到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以后，尤其你再读下去非常的清楚，你看见当你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仔细的读。首先你看见神开会的时候，他神把蓝图打开了，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向他，然后他给我们一个使命，叫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么这个是神开会的结果，然后神开始执行了。他执行就是二十七节，神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你看现在神开始执行了，现在不是前面说神要有光就有了光，不是的，神一句话同时就执行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神先有一个蓝图，根据这个蓝图神开始执行。所以执行的时候，二十七节是代表执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那个他是单数的，形象造男造女。等到真的执行的时候，你看三二一的神里面只有子神是有形象的。所以现在你看，你照着他的形象，因为神是个灵，是没有形象，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造偶像的。圣灵当然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在蓝图跟计划里面是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但执行的时候，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所以等到真的造人的时候，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所以普通我们读圣经，我们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一点都没有错，好像是先有我们，然后主耶稣完全照着我们的样子来到地上。其实你如果追根究底，追到创世纪，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来的那个，我们原来的根据，或者说神造我们，我们今天什么样子，不要忘记，乃是根据什么？乃是根据三二一神里面的子神，就是耶稣基督，就他有形象的，就照着他的形象，就造男造女。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十七节，就代表神怎么根据他永远的旨意和那个蓝图，现在他开始造人了。好，造人不错，你怎么知道人可以达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办得到？所以下面你看见吗？神不只是计划了，而且神也知道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所以从二十八节，等到造好了以后，还有一件事神要做的，神就赐福给他们。如果人光造好了，如果神不赐福给他们，你看见虽然他们有神的形象，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目的，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要仰望天上的祝福。所以当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他望着天祝福这个饼，然后才拨开的。因为主神知道，主知道说，如果没有天上的祝福，你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连一个人都吃不饱的。但是为着要满足，为着达成神自己的目的，你看见只有当你仰望天上祝福的时候，你看神只要一祝福，最后你看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够叫五千人吃饱。所以下面如果你再读下去， 你就知道说到底人怎么今天能做代表的权柄，今天人怎么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呢？所以下面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对他们说，不光赐福他们，在这个祝福的背后是什么呢？祝福背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光是一个亚当，不光是一个夏娃。不错，亚当的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夏娃的生命也是更高的生命。但是今天呢，如果你要治理这地的话，你首先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这个生命一定要充满这个地面。等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只有生命遍满地面的时候，下面才能够治理这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人今天怎么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呢？那个秘诀不是你能够完成神的使命，乃是当这个生命成长再成长，然后遍满全地的时候，你的生命到什么地方，你看你能力就到什么地方，然后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能够治理全地。治理全地什么意思？叫万有能够伏在人的脚下。弟兄姊妹，亚当跟夏娃凭着何德何能，人类凭着何德何能，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一个人如果要完成神的旨意，你看见秘诀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我们需要神的祝福；第二，你看见那个生命一定不只要生长，那个生命一定要遍满地面。当这个全地不是光被低等的生命充满，不光是被高等的生命充满，乃是最高等的生命，当它能够充满遍地的时候，然后呢就能够治理这地。那我想我顺便啊再说明一下，表面上好像人能够完成这件事，其实不是的。其实最后人是神是把人放在什么？人是把人放在伊甸园当中，让他拣选两棵树，一棵树是生命树，一棵树呢是知识上的树。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人需要拣选生命树，因为实在说来，这个生命不光是亚当夏娃受创造的受造的生命，光是他们受造的生命，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乃是当人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你看见现在一面他们能够真的彰显神，另外一方面真的能够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时候人能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神什么时候人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人真的可以可以满足神的心意，完成他的使命，那就是当这个生命成长遍满全地，而这个生命乃是当人接受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以后，那么你看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神创造人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今天人被造，第一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第二乃是要完成他的使命。凭着我们自己可以吗？不能。如果你拣选善恶树，就表示你可以，你离开了主，你什么都能做，因为知识善恶树的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但是生命树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乃是当我们接受了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人就能够因着有了这样的生命，然后让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当它充满地面的时候，然后最后就能完成神的使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抽象，对不对？好像我们还是不大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另外一段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是从宇宙的创造到人的创造， 那么然后中间呢有六天的工作等等等等，是不是？如果你光读第一章的话，好像我们似懂不懂。我们一面来讲，我们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从另外一段圣经能够把这段圣经讲得更清楚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个解释圣经不是你可以解释的，也不是我可以解释的。解释圣经的秘诀都是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解释是很危险的，但如果我们让圣经来解释圣经，你就能放心，你就能够知道说，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现在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懂得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有另外一章圣经是需要明白的。那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一章圣经是哪一段圣经呢？就是诗篇第八篇。我们好不好翻到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看这个第一节讲的天，也讲的地，所以这一节就教你想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和地本来是一个的，天本来应该是地的冠冕。如果天是地的冠冕的话，那么当然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如果天是地的冠冕，又是地的供应的话，所以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不一定到天上看见主的名是何其美，在地上你就会看见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八章第一节。好了，你到读到第四节，那就是神创造人了。所以这里讲到创造人，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就荣耀尊贵为冠冕。好了，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赐他尊荣耀尊贵为冠冕，就指着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如果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就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怎么赐的？因为我们造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尊贵的王子一样，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冠冕。什么做了我们的冠冕呢？乃是因为神的自己，神的形象，神的彰，就什么时候我们彰显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变得尊贵了。所以很清楚的，然后下面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地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心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一面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制作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我们讲到形象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但是讲到我们的使命就是讲到我们怎样管理你手所造的。所以这里讲你手所造是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还有鱼里这个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很明显，这是人神给人的托付，神给人的使命，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那么要叫他们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原文是 subdue the earth， 不光是治理，而是制服这个地。那么你怎么形容叫做制服这个地呢？用这里的形容，用这里的解释，就是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换一句话说，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要人类代表神，能够代表神掌做做这个代表的权柄。意思就是说，人类亚当应该这个神，意思就是说，神要叫亚当来做地球之王。我们姑且这样来说。那么这样的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经的根据。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这个把绵羊 跟山羊分开，然后他审判万民的时候，然后他对绵羊怎么说呢？他绵羊说，你们这个圣你们不要看，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那么圣经那里提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不要忘记，我们读这段圣经常常读成创世以前为我们所立的国，不是，那个是给教会的，给我们的，那是的的确确是创立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但这里有一个国是创世以来，就是自从神创造创世纪以来，神创造宇宙以来，创造亚当以来，为人类所预备的国。那个国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使万有都伏在人类的脚前。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来，在神创造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一面彰显神，一面能够代表神，还有能够为他做代表的权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权柄乃是生命的流露。今天我们讲权柄都是讲地位，但是圣经里面讲权柄乃是当你生命丰满的时候，乃是当你生命能够遮盖遍地的时候，结果你只要生命经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伏在脚下的。换一句话说，生命有多少，权柄就有多少。今天做父母的，如果更多的流露基督的生命，很自然在他们身上能做代表的权柄。所有做父母都是代表的权柄，他们神很自然的把的儿女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一面来讲，你的儿女是你的，另一面来讲，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你要照顾他们，儿女不是你，你不能随便打他们。你要知道，神创造他们，神给他们一个格，神给他们自由的人格，所以你不能够勉强他们，连神都不勉强他们，神都让我们来拣选。其实如果神要专制，神不让我们拣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神可以用基路伯的火箭就把善恶树把它圈起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神尊重人，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因为神是自己是自由的。神自己说是，神也可说不。所以在神创造里面最伟大的一件事，也是最冒险的一件事，他创造的人像他一样有自由的意志。什么叫做像神？什么叫做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就是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是全智，神是满了智慧的神，他就把智慧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理智。神是充满了爱，神就是爱，他把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情感。等到神是能够是自由意志，他说 yes 也可以说 no， 这是人最珍贵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因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不。所以你看，神尊重人到一个什么地步？神不强迫人。如果神强迫人的话，你看见吗？没有人没有选择，他只要把基路伯的火箭在这个知识善恶树一围，人就没有堕落的可能。但是你想想看，神已经有太多的机器人，太多的星星、月亮、太阳都顺服他，不差一秒钟的。很清楚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用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有 GPS 吗？为什么今天这个好像我们今天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你看见这个空中能够指挥我们，原因很清楚的。原因就是自从爱因斯坦以后，他真的经过修正以后，所以你看见说，你只要把爱因斯坦的理论放进去，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很精确的知道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如果今天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的话，你只要拿着 Google， 你只要拿着 Google Map 就可以，不管是 iPhone 也好，不管 iPad 也好，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你只要让他，你只要告，你只要允许他说，你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啊，一个东西一亮一亮就这样扩散，你知道你根本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可以从这里到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能不那么准确呢？非常的清楚，因为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听他的话。 很清楚很清楚的，因为所有的万物都没有自由意志。神创造人，神不要再添一个星球，神创造人，神不要再造一个石头，神创造人，神不要只是造一个机器人，神要机器人一按 button 说你爱我，你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这可以的。你知道这就是，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就是这个希特勒做的事情。希特勒很会演讲，然后他演讲的时候他有几个钮，他一按，一按了以后下面大家就鼓掌，一按就鼓掌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所以他有鼓掌部队，所以他非常满足的。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万有，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照他形象来造的，只有人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所以要小心呢，因为人就是能够拣选。我在韩国有一个太太，有一天话太多了，他的先生告诉他说，你最好从现在开始一句话都不要说。这句话他真的听进去了，后来他起头过两天以为他只是说说的，结果他太太真的认真起来了。等到后来他女儿长大的时候，他说要出嫁了，那么主要妈妈说可以还是不可以，结果他就问妈妈说，我能不能嫁给那个人，他妈妈一句话还是不说，只是点点头而已。所以你看见吗，人就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这是人最尊贵的地方。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做神代表的权柄，不是说你今天用父母高压式的能够压给他。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尤其在普通我们从前的长大的孩子，为什么跟西方孩子不一样呢？因为做妈妈的就是你把这牛奶给我喝光。但在美国不是，美国他要问你说你到底要牛奶呢，还是要有别的东西，他让你有个选择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小朋友从来不会选择，等到20岁的时候，他说他选择对象，他怎么选择？你所有的事情都妈妈替他拣选了。所以一个刚强的母亲，一个很厉害能干的母亲，结果产生一个很懦弱的孩子，就这样，他不会拣选，所有的拣选都是妈妈的拣选。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你看见吗？神今天根据他的智慧，他创造了人，在所有创造里面最冒险的一个行动，你什么都可以向他，爱可以向他，智慧可以向他，但弟兄姊妹，今天人就是自意志完全向他。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心的深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什么时候从心里告诉我们的父亲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你知道那句话不知道多安慰父母的心。难道神不会更制造更多的机器人吗？神可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代表的权柄，我们替神来管理。所以一面来讲你照顾你的孩子，另一面来讲你不能随便打他骂他，因为不要忘记是神创造了他，谁给他一个自由的意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儿女怎么听你的话，问题就是你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有多少，你就能为神做多少的权柄。许多时候我们不像神，如果你像神那样的温柔，像神那样的忍耐，在儿女的心目中，在他顺服你以前他已经佩服你了。为什么？有一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生命。所以做父母的秘诀，做丈夫的秘诀，做妻子的秘诀，不是说你读几本书你就可以达成，不是的。一个做丈夫的，你看见如果他真的能像基督爱教会，他自己是在权柄底下，你看见他越像我们的主，在妻子的眼光中，在他顺服以前他已经佩服他了。所以请记得，一个叫人佩服的人才能叫人顺服。你不希望你的妻子是奴隶的顺服，你不希望你的儿女是奴隶式的顺服。所以现在明白吗？要叫万有伏在人的脚下，除非我们里面有个生命是个非受造的生命，除非里面有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让这个基督生命在里面长大。如果这个生命能长到一个地步，在你整个家庭里面几乎都长满了，你的丈夫知道，你的妻子知道。 所以有一件事很清楚啊，你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教会里有弟兄说你很属灵，你不一定属灵。如果有一天你家里的儿女告诉别人说我爸爸属灵，你一定是属灵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妻子告诉别人说我的丈夫属灵，他真的是属灵的。所以你看原因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权柄，就是因为你不服在神的权下，所以你才告诉妻子说你要顺服我，因为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不顺服了，你看见没有？如果你顺服神的话，你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说做基督徒的秘诀很清楚很简单。今天我们如果让生命流露到哪里，我们的权柄很自然就到哪里。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个，做父母的人如果光用他的权柄的话，他只能到儿女成年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儿女们陪着父母来聚会，因为儿女们不要在这里聚会啊，因为你们讲中文他们听不懂啊，他们宁可到别地方去聚会，但是现在他还做乖宝宝，所以他们在这里他一定跟着父母聚会。所以在华人中间有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说在东岸的这个孩子们，他到时候找学校一定找到西岸去的，在西岸的一定找到东岸，他不好意思说我不要在你底下再被你管了，不这个意思，你看见吗？等到他真的跑到西岸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奴隶式的要求人顺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就要生养众多。你有没有生养众多？你有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长大再长大呢？你只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很自然的就万有就伏在你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是抽象的。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讲这段话呢，你若懂讲这段话，你才晓得是原来在宇宙里面发生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叫我们明白有一些圣经里面我们不明白的。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头脑去想的，原来神老早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为人类预备了一个国，是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国在哪里，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背叛神，所有的万物就都背叛我们了。本来亚当对金丝雀说，哎，你过来你唱个歌给我听，金丝雀就跑到他肩膀里唱歌给他听，因为万物伏在他脚下嘛。现在你叫金丝雀来唱唱歌行不行？不行的。那不光这样，现在连蚊子都要逼迫我们呢。这个蚊子有的时候你要晚上把白天晚上起来要赶蚊子才行，连蚊子都可以逼迫你。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巴西特会的时候，晚上我需要白天讲，我需要白天晚上需要有好好的休息，所以呢我就告诉主说，主啊，你要让我有好的睡眠才可以。结果没有想到蚊子就来了，这个蚊子一来白晚上起来要来赶蚊子，所以你看见这个睡不好，第二天早上就没有什么精神嘛。所以后来第二天早晨我就跟弟兄们说，我说不行啊，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弄蚊子。点蚊香我是不要，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但是现在呢你要给我个蚊帐才可以。那么这个巴西人从来没有看过蚊帐，只有中国才有蚊帐，那么你中国哪里有这些蚊帐呢？所以后来我说没有关系了，我们到婚纱店去。到了婚纱店呢，就买了一些婚纱，就做了个蚊帐。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现在你明白了，就在那几天我就躲在婚纱这个里面过了好几个晚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就蚊子要逼迫嘛。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嘛，弟兄姊妹，连那些微生物你所看不见的，他们做对人类采取反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SARS，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些感染病，这些许许多的灾难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清楚。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因着我们不听话，所有的万物也不听话。所以不要忘记了，人犯罪了以后与神分开了，但有一件事你知道，不只是人与神分开了，人与人也分开了。你信不信，当亚当第一次看见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等到他一犯了罪以后，神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吃这个果子呢？他说，是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你看见没有？所以很稀奇啊，两个人都是你的儿子。如果呢，这个儿子书读得很好，你说是我们的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书读不好，这是你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罪的缘故，不光人与神分开，而且人与人也分开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堕落以后，很清楚的亚当就怪说，当初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天作之合，现在是你做的，你明白吗？好像我们的主是媒人要抱生儿子一样。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出来，罪叫人与神分开，就要人与人分开，还有更严重的是叫人与万物分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万物就不再为我们效力。本来地要为亚当效力的，结果地受了咒诅以后呢，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够活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在人堕落以前，没有堕落以前，神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人的目的要我们像他，所以他把智慧的火花给我们，把爱的火花给我们，也把意志的火花给了我们。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魂，这一般人所说的我们的人格。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选择故我在，所以我们才发现了我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们人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人是蛮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荣耀尊贵，做我们的冠冕。然后根据神永远的目的，我们应该能为神掌权。所以最简单的，我们儿女能听话，儿女听话不是因为你叫他们奴隶似的顺服你，不是，是因为他看见父亲是可佩服的，母亲是可佩服的，他看见父亲的榜样，他看见母亲的榜样，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孩子们能够很听话，就好像伏在他们的脚下一样。所以神当初所要的地球是这样的一个地球，神当初所要的社会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当然后来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但是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在创造宇宙，这是第一节，跟创造人第四节以后，中间插了一段的话。这一段话在创世纪没有，但这段话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是怎么说的？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稀奇的很，就在创造宇宙跟创造人的中间，人类宇宙有一个大的悲剧。什么时候神有了敌人呢？那就是曾经有一度，根据圣经的记载，撒旦背叛神了。撒旦原来是天使长，他太美，在所有的万物里面好像他是最美丽的，结果有一天他说与神同等，结果他就背叛神。不光背叛神，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跟着他背叛了。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讲到敌人。那么更稀奇的，这些是天使，对不对？那么圣经说神造人的时候，不光照着他形象来造，而且这里又多了一些的资讯告诉我们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弟兄姊妹，神造人就造人，干嘛跟天使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初神为什么要造人，就是因为宇宙已经发生了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是那些本来是天使，结果背叛了神，居然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神的敌人。所以他说，因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这什么意思？我现在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多不信的朋友常常问一个问题，撒旦是不是神造的？为撒旦，神如果爱人的话，神为什么造撒旦来害人？那首先你知道撒旦不是神造的，神所创造乃是美丽的天使， 乃是这神并没有造撒旦，那么结果后来天使背叛了，然后才变成撒旦。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如果这样神是不是万能？神当然是万能。如果神是万能，为什么不把撒旦一下就捏死？那么如果把撒旦捏死，不就世界就没有了吗？世界太平就没有这么多事情了。弟兄姊妹，撒旦捏死是可以的，因为你把撒旦捏死就证明什么？他是创造者，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啊，以创造者的姿态和资格把一个受造者把他捏死是轻而易举，因为当初是我创造了你，我今天当然可以毁了你。你想想看，一个大人跟大人比武，他赢了很骄傲，一个大人跟小孩比武，他把他压在底下有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今天神把撒旦捏死了，撒旦在要死以前他一定要说，这有什么稀奇，你是创造者，对付我受造，当然我现在被你压在底下，他有话要说，对不对？还不光他要说，还有其他没有背叛的天使，三分之二天使没有背叛呢，这三分之二天使怎么说？你看不错啊，神实在是全能的，结果他把他打到底下有什么稀奇呢？所以现在神如果把撒旦捏死了，彰显什么？彰显神的能力，神的确是万能的，但是我们要问神的智慧在哪里？我们都是愚昧人，我们觉得撒旦把他捏死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就是不把撒旦捏死，因为神不光是要彰显他的能力，神还要彰显他的智慧。我们这人太简化，我们觉得最好什么都把它简单的，什么都没有，最好连神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你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说，你不知道宇宙中有个东西叫做智慧，在这个最棘手的问题面前，在最难的问题面前，你看你圣经，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撒旦有话要说，天使也有话要说。那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一面要做，但另一面叫你没有话说。所以现在圣经说什么呢？要是仇敌和报仇的要闭口无言，叫你一句话都没有，就不能说的，那怎么办？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呢，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现在他要创造人，这个人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你看见吗？如果比天使大一点的话，天使还有话说，因为他比我大。现在不是，现在呢是人比天使还微小一点，明白吗？所以神不要用创造，不以创造者的姿态来对付受造者，对付撒旦，神就创造另外一个受造之物，而这个受造之物呢，不是比天使高一点，也不是，但是呢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之物。这个受造者因为他微小一点，因为他完全依靠神，所以像什么呢？像婴孩和吃奶的一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神不只要创造人，而且要人能够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只要他接受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像婴孩，就像吃奶的一样。那弟兄姊妹，吃奶的婴孩又比天使小一点，如果他们能够顺服在神的脚前，如果他们能和神站在一边，如果他们能满足神的心意，一面他穿上神的荣耀，既然神把这个他的形象就把他自己赐给他做荣耀和冠冕，那么弟兄，现在他能做代表的权柄，他们怎么做？就是让那个生命树的生命能够扩散，那生命树的生命能够充满大地，那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万有就回来。所以可见什么？弟兄姊妹，可见那个时候的仇敌曾经遍满这个大地，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圣经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借着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就是从人神所创造的人，是仇敌和报仇的要闭口不言。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万有都 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这个撒旦 offer 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 offer？ 他怎么对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拜一拜，所有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稀奇不稀奇？万国的荣华他只给我们的主看，只要你拜一拜，通通是你的。我们的主有没有是你胡说八道？没有，我们的主没有。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世界的国在今天已经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主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可见连我们的主都没有反驳撒旦，就证明说全地都让撒旦盘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打开宇宙的地图的话，天上当然是自由区，但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是沦陷区，因为撒旦就是那空中的掌权者。为什么人今天拜太阳？因为太阳系是他的范围。为什么今天相信星象学？因为银河系是他的范围。所以很可能他就盘踞在地球的外太空，就我们的银河系，或者我们太阳系，甚至于我们的银河系。那么弟兄姊妹，当他盘踞这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问神怎么收回他的领土的？神怎么把这些领土一样一样的收拾回去？你想想，全地都沦陷了，都在敌人的手里面。现在我们要问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为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这个生命遍满全世界，那个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所以每一寸每一尺就胜过仇敌，从仇敌的手里面就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土。所以你想想看，因着这个缘故，借着创造人，最后建立了一个国，是从世界以来为他们预备的国，他们能为神掌权。最后的目的是叫万有都伏在人的脚下。严格说来，因为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当那个生命得胜的时候，严格说来，人不过是经过就是了，人不过是让人不过是被神用一下就是了。最后这万有怎么样？是伏在基督的脚前。伏在基督的脚前就是伏在神的脚前。所以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有一段的话，只等到神让你知道这个，只等到神叫万有来做他的敌人，来做他的脚的，然后最后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为什么神创造人呢？神创造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地球已经沦陷了，现在整个地球都在神的审判底下。那么现在神要收拾这块地球，然后为什么要收拾重整这块地球呢？因为最后的目的，希望借着人能够从撒旦的手下、仇敌的手中能够夺回那些所有失去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人的创造和神的国度、神的荣耀发生极大的关系。因着我们这个人太自我中心了，所以每次我们都想到我们可怜了，我们犯罪，我们下地狱，这些都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当初不止我们失去了乐园，你看见神也失去了那个整片的土地。本来不错，这一块地方已经沦陷，但是起码你看见神借着人要收回整个的地球的。等到收回整个的地球，整个地球向天看齐，那就是等到最后天上地上了，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吗？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在创造人的过程里面，很明显的，现在神创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给他装饰。怎么装饰他呢？让他照着他的形象，给他荣耀尊贵有冠冕，然后给他权柄。但是不要忘记，他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些人是婴孩，这些不过吃奶的，因为他们依靠神的缘故，能叫他们闭口不言。等到人站在神的这一边，你看见神不是最后就得胜了吗？我想在这里为着年轻的人，我现在在座 不多年轻人，但是我想为着你们传福音，我稍微给大家一点的帮助。你可以觉，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要紧。我们知道，所以因着从第这个神的创造到神的创造到人的创造中间发生了悲剧，那么敌人你从撒旦背叛了。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这什么意思？如果地是向天看齐，地怎么可能是空虚混沌？所以可见地跟天已经脱节了。地跟天脱节的缘故，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地离开天不知道有多远，因为撒旦现在盘踞在这个地上，不止盘踞在这个地上，而且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更稀奇的，地是空虚混沌，这个字在耶利米也出现过。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那是神审判的结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些暗示，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但你起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跟这个诗篇第八篇一对照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曾经发生过变化，曾经有过悲剧，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整个地球完全被海完全包住了。那么既然讲到神的审判，我们要问神怎么审判呢？那么有没有地方给我们暗示大概神当初怎么审判的？好，如果你相信阿尔法跟欧米伽中间的对称，如果你相信启示录跟创世纪中间的对称的话，你不知道过去将来神过去的时间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你就知道说你就要看将来神怎么审判这个地球。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七个号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七个号里面呢，有一个号是怎么样子的呢？圣经说第二个号的是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所以呢海的三分一就变成雪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有一颗星，这个烧灼的山，用我们今天懂的话，就是太空的一个星，不知道怎么样的撞到地球上来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那一次就是有一个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那这很明显是彗星。为什么？因为下面讲到那个这星叫做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为阴沉，因为水就变得苦了，所以很明显这是彗星。为什么？因为彗星的尾巴是带着海水，这海水里面不光有氯化钠，也有氯化锰，氯化锰是苦的，所以呢你这到时候审判的时候很自然就是苦的。所以如果你看见将来神审判这个地球的时候，很明显最少两次是用外太空的星球来审判这个地球的。所以现在你可以回过头去想，会不会在过去的的确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科学家们可以去找出来的，科学家们给我们一个答案，不是圣经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所以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听听就算了，但如果你觉得有帮助，这个起码可以帮助我们传闻，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的。好，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变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黑暗什么？整个的海洋就把地球包围住了。那么稀奇的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说海再也没有了。还有，你记不记得为什么主有一次过海的干净起了风暴的，还斥责风和海？所以可见风和海背后是有 personality 的，否则为什么他斥责呢？然后过了海了以后，你看有鬼被这个有群鬼，那些鬼后来被赶到猪底下，个猪群里面去，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不要叫他到无底坑去受苦。圣经里面的无底坑就在海底下。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要看得很就看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就没有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不一定，这个你可以做参考就是了。那么科学家们研究太阳系，研究这个地球，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解决的，就是地球的海从哪里来的。那现在找到一个答案， 也许不是唯一的答案，但是起码是可以接受的答案。那接受答案就是说，曾经有一度有很多的彗星撞在地球上，所以因为每一个彗星都带了一带的海水，所以这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海洋。所以这是科学家们他们相信说海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这是可以接受的话，那起码有一个思想能够帮助我们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撒旦背叛的时候是三分之一天使跟着背叛，等到撒旦堕落的时候，你知道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他是个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星，你何进坠落。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天使是个灵，但到他坠落的时候，在物理界的那个表现就像一个星球坠落一样。那么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了，你看见有三分之一的星辰从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那很明显你读上下文你就知道说，撒旦和他的魔鬼跟随他的人，就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从空中摔下来。那么我再说，天使是个灵，但是当他摔下来的时候，很明显圣经给我们他在物理界的表现什么，好像星掉下来一样。所以如果当初神的确审判了天使和三分之一的天使，把他们驱逐到地上来，那么你可以想象到，那些如果在物理界上是等于是好像彗星撞到地球上来的话，那么现在你就能明白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再也没有了。我想这只是个 suggestion， 只是个建议而已。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的在哪里，就是4600万年以前，我们记得有一个星球，像有一个星大概像曼哈顿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块石头就砸在墨西哥湾上。那这一次墨西哥湾一砸，结果所有的恐龙统统不见了，这是一次。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还有一次，以前还有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外星撞了地球。在外星撞的地球以前，整个的地球是被什么鳄鱼盘踞的，结果那一次审判完了以后，这个鳄鱼就不见了，然后又一次以后呢，所有的恐龙就不见了。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件事，就哺乳类的出现是在恐龙出现以后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到底过去是怎么样一件事，但这些你就知道说，如果根据过将来的审判，你就能想起过去的审判。那么今天科学的发现对我们也许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重要就是全地已经被撒旦盘踞了，整个地已经沦陷了。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全地都是恐龙，如果全地都是鳄鱼，你怎么收复这块地的？所以你似乎可以用恐龙跟鳄鱼来做个比方，好像当撒旦盘踞这一块地的时候，你看见吗？今天有可能从敌人的手里面收回所有的领土吗？感谢神，神创造的人，神的目的就是这样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你能尊主的名为圣，你就像婴孩一样；如果你能尊主的为圣，你就站在主的一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像当初的耶路撒冷，刚刚传福音，刚刚那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本来有120个人祷告，结果呢，你看见那一天圣灵降下来了。那天就等于120个伞兵从天而降一样。本来耶路撒冷是个沦陷的地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结果这些人在地上就找到了一块桥头堡。这个桥头堡范围是多少人呢？是120个人。不要忘记，在这120人之外，神的话行不通的，只有在120个人里面，神的话才行得通。因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他们的律法是属天的律法。然后3000人得救，所以你看那个桥头堡的范围慢慢就扩大了，是3120个人。 慢慢的有五千人得救了，所以是五千一百二十人。然后雅各说有几万人得救，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那个天国的版图在耶路撒冷慢慢慢慢就扩大了。你看见没有，本来就一百二十个人，其他都是沦陷的，那三千个人都在撒旦的手下。现在因着我们尊主的名为圣，因着我们像婴孩，像吃奶的婴孩一样，那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结果你看见这些人就蒙恩得救了，然后三千个人，三千一百二十个人，你看见撒旦就失去更多的领土，然后是八千一百二十个人，然后呢是几万人。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包括 Boston 在一起，主总是有一些散兵的部队降在沦陷区，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好像诺曼底登陆的一样。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是把散兵部队降在什么？降在敌人的后方的。等到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里应外合，整个的法国就收复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脚在踩橄榄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沦陷区，神就从借着教会就把他们从敌人的手里面就夺取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教会。今天撒旦知道说 divide and conquer， 我只要能分化，我就能够征服他。他知道的仇敌，神借着教会是他的致命伤。他最好的一个办法和伎俩就是他把大家都分化，大分化你一点我一点，光是在 Boston 这个地方大家都不能彼此相爱。所有不信的朋友们，他们说你们到底要我们怎么相信呢？我们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不光如此，如果我们合而为一的话，世人就知道说父差了他独生儿子来。没有一个福音比这个福音更大。现在问题我们都太聪明了，所以主说天国的奥秘向着聪明的隐藏，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向着婴孩就启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又是婴孩，门徒也好，教会也好，应该就像什么，就像婴孩一样。我想我要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婴孩是什么样，什么像什么样的生命。你知道婴孩啊，如果你特别测量他的 IQ， 尤其刚刚生下来的 IQ， 他的 IQ 是零。所有的动物，其他的包括牛啊、鲨鱼啊，都比人的 IQ 要大高得多。那是后来慢慢慢慢人就赶上了。所以人的开始从哪里开始？人的开始从零开始的。牛生下来第一天就可以站起来，就可以吃妈妈的，喝妈妈的，吃妈妈的奶。有没有一个 baby 在摇篮里面忽然站起来要喝妈妈的奶？妈妈一定昏倒了，赶紧，一定不可能，没有这件事。鲨鱼为什么？因为第一天这个鲨鱼就要把它小鲨鱼就扔到海里面，它怎么生活呢？所以鲨鱼在它妈妈肚子里面牙齿已经完全发展好了。所以满嘴都是牙齿，所以第一天你把它送到海洋里面，它能够自己维持，它能够自己完全独立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婴孩一生下来第一天满嘴都是牙齿？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人生下来就是灵，人生下来的生命就是依靠的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是依靠的生命？他会哭，你看见没？一个婴孩不会哭，为什么医生要把他吊起来打才这个意思？因为否则他不能生活，你看见吗？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湿了？你怎么知道他饿了？因为他哭了。因为他哭了，意思就是说我饿了，我渴了，我离开我的妈妈我不能生活，我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够生活。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生命树的生命，不是知识善恶树生命。知识树善恶生命就是牛的生命，也就是鲨鱼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吗？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你等到了十岁的时候，你把一个猴子找过来跟一个孩子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猴子只知道说这里 十颗花生米，这十五颗花生米，猴子知道这个比较多，这个比较少。但你小孩子可以知道说，这里是十个，这里十五个，有这个十个指头不够，把脚趾再翻起来一起算，有十五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整个智慧的发展是从零开始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从吃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吃奶的口，这个圣经说，从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我们都是没有能力的。从他们建立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请记得，当我们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然后我们真的遍满地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让生命流露出去，权柄也跟着出去，结果万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不是为着我们，我们把万有带到基督的脚前。每一次传福音都是不是把人带到教会跟前，是把人带到教会的元首基督的脚前。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不是里应外合吗？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我到那一天，天国就降临。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话是婴孩们说的，所以主说他们听不见。你这个行了多少神迹，在加百农没有用，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因为对于聪明通达的人，他们太聪明了，神就隐藏起来。对于门徒和教会，他们是婴孩，他们完全依靠生命树的生命，结果叫仇敌蒙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教会的使命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是传传福音就算了吗？只是多救几个人灵魂？只是我们聚会人越来越多比较好吗？我听说很少在 Boston 有一个聚会的地点像你们这么好的。如果就是福音工厂的话，没有一个地方能赶上你们的。为什么主把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使命，是神所要做，在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仇敌当然不甘心，仇敌当然要建立他的营垒，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有多少人不是自以为聪明，这里有多少人不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而的的确确今天选择了生命树的果子。不错，我们失败堕落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我们乃是靠着基督的生命而活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为神掌权，应该能够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要问大家，今天在Boston 的华人基础有多少？不止如此，真正的基础有多少？我们讲的现在讲 evangelical， 讲的信仰纯正，今天太多人信仰不纯正，我们不去说它，好不好？那么现在在这些里面，神能不能做一个工作？他们都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能够建立的能力。所以现在我想，最后我们要散会以前，我要给弟兄姊妹一段的圣经。现在你可以明白这段圣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次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天上执政掌权指着天使来说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你明白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救赎的人类。什么是救赎的人类？就假定说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生命树的果子吗？那如果当初神的目的只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在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能叫仇敌闭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蒙赎的、蒙救赎的人类族类，我们都蒙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请问 我们不是吃奶的吗？我们不是婴孩吗？今天教会不应该与基督合作，基督教会不应该与基督联手，教会不应该伏在基督的权下，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听福音就随便得救，没有，因为他不服的，不可能的。但是只有当基督的生命丰富的时候，你看见说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不能不得救。所以今天人不容易得救的难处是基督徒的失败，是教会的失败。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第十一节怎么说呢？这是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既然万事以前当然是永远的，是过去的永远，所以这一旨意当然是永远的旨意。所以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的，就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他造人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着人为他掌权，收回所有失去的领土。很可惜人失败了，然后神转了个大弯，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再挽回。我们挽回就等于回到什么？挽回就能回到这个伊甸园。回到伊甸园好像还原一样，其实不是。因为还原你只还到伊甸园当初神的创造，没有达到神的目的。神的目的要知识生命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什么时候我们不只回到伊甸园，而且我们回到伊甸园神当初为着伊甸园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的。主说我们今天能够说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就像我们的主说他看着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而那个生命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在我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等到叫神的仇敌闭口的时候，那所有的撒旦所有的天使他们说不出话来。为什么？他们不只看见了神的能力，他们也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百般的智慧，所有宇宙的一切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因为这是 drama， 这是戏剧。因着是戏剧的缘故，背后能彰显一些的智慧，所以你才看见里面的情节是那么复杂，所以你才看见里面有那么多的故事。感谢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复杂的戏剧。按理来讲神没有办法，按理来讲撒旦好像完全得胜了，但是没有这件事。今天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因为教会就是神所创造的人，人就是偏天使微小一点。想想看，当我们伏在神的脚下，当我们今天能够依靠让这个生命长大，然后为神掌权的时候，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叫撒旦蒙羞吗？这个不是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神当初的目的当然的意思就是，当然当初神创造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你看见吗？能够彰显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要记得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可以。到底什么是生命树？我们讲过了，圣经没有解释，圣经只知道说，暗示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知识善恶树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树代表的原则是死亡的原则，生命树的原则代表生命的原则，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生命到底在哪里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就很清楚，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很清楚的，只有基督才是生命，而那个生命一定是非受造的生命，所以那个是神心目中所巴不得人能够得到的，所以那个生命乃是象征基督的生命。好，我们姑且不去管过去的事，因为过去到底人没有吃生命树的生命，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接受的是十字架的救恩，不是吗？ 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你接受他，做他我们的救主。所以起头我们只想他是救主，我们没有想到他是我们的生命。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了，还有是约翰告诉我们，信耶稣的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我们觉得不至灭亡已经是大好的消息了，结果反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当然是非受造的生命。那现在不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吗？好，我们表面上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表面上我们是接受耶稣做救主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树上，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在希腊原文他是被挂在树上。那么这个树在哪里呢？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个园子，所以那个树是在园子里面的一棵树。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对主来讲是咒诅，是死亡，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所以每次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其实呢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生命，已经接受了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基督的生命不只是还原，基督的生命乃是把我们带回到当初永远的目的。如果光是还原的话，那么你读罗马书的只有两点，我们起头讲因信称义，后来讲因信成圣。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的地位都没有，结果我们居然有个地位，我们能站在他面前而不被击杀不灭亡。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犯罪一样。所以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在面前失去一个地位。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我们神的，我们就一直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呢？主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读罗马书，不光因信称义，而且因信成圣。成圣什么意思？就是能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生活什么意思？你能够胜过罪的权势。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虽然今天主赦免我们一个一个的罪，但是今天有一个能力，肉体仍旧在我们里面，罪还在我们里面，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把罪根拔掉呢？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呢，罪根并没有拔掉。罪根没有拔掉，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可以，我们仍旧可以做得胜的，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所以这叫做因信成圣。就好像说我们全身都有细菌，也都有病菌，我们牙齿里面都有很多的细菌，你可以不生病，只有你身体软弱，你不吃不喝，到时候你就真的生病了。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健就抵抗力强，你看见吗？虽然身上还是有菌，但你可以不生病。在普通我们说这个人健康的很，健康的人不是表示他身上一点的病菌都没有，不是的，还是有的，不过他生命力旺盛，他抵抗力强，他吃得好睡得好，所以你看见吗？那个病没有，他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同样的，什么叫圣洁？一个圣洁的人不是表示我们身上没有罪的，没有罪的这个试探没有，不是的，你看见说罪的同在还在，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能胜过脾气，我们能胜过这些，原因在哪里？因为原因很清楚的，就是十字架不只为，就是说主不只为我们的罪死，主也是为着我们这个罪人死。主不只解决了我们的罪，主也解决了我们这个人。所以现在呢，靠着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胜过罪，你很自然就是什么？很自然的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有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你最后终于回到了伊甸园无罪的状态。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到了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因信得荣耀就是磨成生儿子的形象。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让这个生命长大，我们渐渐让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磨成了他的形象。 所以请记得，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得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让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才有荣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明白了，今天教会所处的位置，不光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无罪的状态，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一面我们不再受罪的审判，第二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能胜过罪。只有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罪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在主回来以前，这个生命要长大，要成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自然就是婴孩，自然神在我们身上就建立了能力，我们自然要努力的传福音。当你真的遍满全地的时候，我们生命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全地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传福音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听见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对这些人说去以前说来，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去以前，你一定要来。所以感谢主，你蒙恩得救了，因为这个缘故，让基督，让神在我们的里面建立那个能力，叫仇敌能够闭口无言。然后借着教会，你看能叫天上执政的掌了权的，折知神百般的智慧。讲的教会包括在 Boston 的教会，包括这里所有神的儿女，尤其许多人，神把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带到这里来。表面上也许你追求更好的生活，有更高的学问，但是你们是何等幸福的一般人，神把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你们的身上。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凭着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只能够说，本来我们以为我们了不起，后来主慢慢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你看见说只有神了不起。本来是我行，后来我不行，现在只有神行。那么等到你说神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转回像婴孩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教会就产生了能力，那么我们的主导文那个祷告最后很快的就实现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些话我们留到明天早晨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既然你把这些话释放出来让我们听见，就叫我们蒙恩，让我们能有恩典能跟随你。我们仰望你，这一次借着这样的机会，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还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还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